好，预备好领受神的道。我们继续的讲尼希米记，今天我们要看尼希米记第三章。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尼希米被神感动，放下在王宫的高位，自请下放到边陲地带，在犹大省去那里做省长，为着要帮助那里的重建的工作。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他怎么样经过许多的祷告、思考、计划、装备。现在我们这一章再提到他们真实动工了。我们已经讲过，我相信尼希米回来并不是要重建当年被巴比伦王毁掉的耶路撒冷城墙，而是要重修第一批归回的人所罗巴伯他们回来已经重建的圣城，重建的城墙跟圣殿。那城墙重修好的城墙又被仇敌破坏，所以他要回来修造啊。我们来读尼希米记第三章第一节。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有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尼希米离开波斯王宫的高位，回到应许之地修造城墙。我们相信那个是今天建造神的教会的一个影像，一个表征哈。我曾经我们年轻的时候读过一些书，有人称这件事，就是他们重建圣城这件事，用一个方式来讲它，就是重建基督丰满的见证啊。这个有可能是出自英国弟兄会的Austin Sparks 斯百克弟兄说的话，好像重建基督丰满的见证。我想我觉得他这样说蛮好的，因为主自己用城来做一个表征来提到他的见证就像城造在山上一样。就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记得登山宝训里面有这样的话，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把这一节读一遍，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城安置在那里，人有可能从远远望过去就会看到那个美丽的一座城哈。所以城用来成为用来代表基督的见证，所以我想 Sparks 弟兄说的是好的，就是这是重建基督丰满的见证。也许我们应该再看另外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保罗提到建造教会，这是一卷特别讲到建造教会的一卷书信啊。而在这里他提到神建造教会有一个目标，第八到十一节我们来读。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乱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第十节说，神要 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不只是世人而已，包括天上的众军天使们都能够看见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的建造应该是要能够彰显神的智慧、神的荣耀、神的丰满。所以我们说尼西米的工作是在重建基督丰满的见证，今天我们建造教会也是这样。而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尼西米记第三章很详细的讲，我觉得他有可能沿着耶路撒冷的城墙绕了一圈，一处一处的讲到一些要点，而可能也是有被破坏的地方。那提到有谁来修造那一段那一段，每一个人或者不同群的人，各自有自己的责任修造一段，这样最后才连接起来。那我们讲过，一座城最弱的地方有可能是城门，可是它也有可能成为最强的地方，因为守城的人就会把最重的兵力放在城门那里啊，为了要守住城门啊。那城门可以是最软弱的地方，所以有可能所罗巴伯他们重建好的城墙又被破坏的有许多地方是在城门的附近啊。所以尼西米的这一段经文，它的记述里面提到许多的门，他们修造那些门啊。而耶路撒冷的门有很多门，好像都有名字，在新约时代你记得就是连圣殿的门都有名字。彼得曾经在圣殿的每门口帮助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旧约时代耶路撒冷城的城门也有名字，我们台北市以前的城门也有名字，对不对？不过它名字有点俗气，就只叫北门、南门、东门、西门而已。不过好像也有的其实是有名字的，对不对？好像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有门叫承德门，是不是以前还在的时候？现在那些门拆掉没有？应该没有啊，他们很多马路都改变了，可是有一些城门大概还没有完全拆掉。那我们要从这张圣经来看一些门的修造，用这个门的名字我稍微予以解经一下，来引向在基督里、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各方面的建造。刚刚我们读的尼西米记三章第一节提到的一个门叫什么门？羊门啊，我们的 sheep gate 啊 ，the sheep gate， 羊门。显然这是羊群出入之处。你知道那个时代，羊不是养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羊圈，要带到外面有草地的地方，所以通常牧羊不会是在城里面，所以他们住在城里。可是要牧羊的时候要把羊带到外面去啊，要城外的郊野。我们把它用在教会身上，我们要留意神的羊群的出入。神注意我们的出入，对不对？在诗篇121篇末了，诗篇121篇第八节，应该很多弟兄姊妹熟悉这个经文，可能也会背这一篇诗篇。我们读这一句话：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篇诗篇是不是开头讲的是我要向山举目，是不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然后就提到在各方面神怎么样保护我们、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这样最后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要留意羊群的出跟入。关于羊群的入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留意安排聚会，很看重聚会，因为这个是羊群进来的最优先的一个场合，对吗？来参加聚会啊，啊，我们应该要留意我们的聚会，使会众常常能够用赞美和感谢来进入城的门。你知道这是圣经的话，对吗？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是吧？当赞美进入他的院，这是什么地方的话？诗篇一百篇第四节，来，我们读它一遍。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但愿神的羊群，神的百姓，都是借着赞美跟感谢来进入神的门。这个不是只指着得救的时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经常借着赞美跟感谢再来到神的面前，来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借着这样来亲近神。哦，你有没有常常感谢赞美？我常常说，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带敬拜赞美，现在很多的教会都是让很多弟兄姊妹轮流在台上带敬拜赞美。有的时候我去像这样的教会讲道，我会提醒他们，我说如果你在教会带敬拜赞美带得很好，人家都称赞你，可是我不会用这个来说你是一个常常赞美神的人。我要看的是你在平常的生活你会不会赞美神啊？有的人也许在教会带敬拜赞美好像带得很好，可是在他的生活里面他很少自己主动的感谢神赞美神，那不是一个赞美神的人。我们要应该要像大卫一样，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要藏在我们的口中。你有没有这样？这是很真实的事，这不是一篇信息一篇道，这是要去遵行的，真正要活在其中的。我记得我们当年追求主的时候，就是像这样，每一天早上都是用感谢赞美敬拜来开始一天的生活。我后来去教了半年书的时候，我们骑脚踏车去上班的，我们在路上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一件事。那时候因为一大早路上没什么人，我们就在一边骑着车，15分钟的路程，我们就在那边感谢神赞美神。更早以前我们还在学校读书，带着书到教室去的时候，一路上可能没办法开口，里面也经常都在感谢赞美神。我们应该是这样的态度，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知道吗？哦，希望我们都是像这样的，借着感谢赞美，我们的生命得以让基督被高举起来。我们会感谢赞美，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高举基督啊，他是至高的神，他是主，他是一切的一切啊，所以我们赞美他。当我们这样多注意敬拜赞美感谢的时候，就容易让神的同在彰显在聚会里面，而一个常常赞美神的人，神的同在也会更多的彰显在他的生命里面啊。曾经有人问一个经常进到最可怕的监狱里面去服侍那些受刑人的一位姊妹，说他怎么有办法去服侍那些人？ 他说我没有做别的事，我并没有把要使他们怎么样改变放在我的肩头上，我唯一做的事就是让他们他怎么说的意思，就让他们让神的同在可以彰显在那里。他大概不是这样讲，他可能说的是让他们意识到神的同在在哪里。对我来讲，我们的聚会也常常是这样，就是要让神的百姓意识到神的同在。我自己很少做一个祷告，就是神啊，现在这个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我很少做这种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这不需要求的。重点是你带着敬畏的心高举基督来聚会，很自然就会有神的同在彰显在其中。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赞美。我们也因此教导弟兄姊妹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我们的讲道几乎每一次都有许多内容是在告诉弟兄姊妹神的属性，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望向耶稣，而且他被高举起来，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事实上主自己说我是羊的门，对吗？所以你如果要注意羊门，教会里面有美好的羊门，让羊群得以有更好的出入，你一定要高举耶稣，因为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羊的门。知道这一句话吧？这在什么地方？在诗篇第十篇啊，就讲到他是好牧人，很重要的诗篇。嗯，有的时候不是诗篇了，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有的时候教会注意这个的时候，却常常只注重着不要羊群走错门，所以他们就会常常提到异端是怎么样啊，极端是怎么样啊，还有可能多多的提到神学上的偏差等等。可是我并不觉得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一直着重这些事，我们应该正面的常常着重让羊门是美好的、荣耀的、丰盛的，让人可以进来。一旦你这里有可以进到神的丰盛的门，我想多半的羊群不会去走向那些你担心他们走进去的错误的门，对吧？圣经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圣城的门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说每门是一颗珍珠。这又在什么地方？这在启示录讲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启示录21章21节说十二个门，圣城有十二个门，每门是一颗珍珠，一共有十二颗珍珠。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一个教会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演出一个话剧，那不晓得是谁写的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很精彩的一个话剧，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些道具，那是跟那一次他们的主题大概就是圣城，然后他们还做了圣城的门，上面用宝丽龙圆球装饰的那个门，因为是珍珠嘛。我就半开玩笑批评他们说你们这个不太合乎圣经啊，因为圣经不是说圣城的门是用珍珠装饰的，而是说每门是一颗珍珠。那个门是用一颗珍珠雕琢而成的。哇，我们平常如果有我比起来的这样一个大的珍珠，那不得了，价值连城。可是那个每一个门是一颗珍珠。 可是这当然是一个表征，一个比喻的说法哈。有的人认为，因为珍珠的形成是那个蚌，它遇见有不好的东西进到它里面，它又没有手可以把它拿走，也许是一粒沙粒，它就会分泌一些东西，免得它常常那个沙粒会磨伤它的肉哈。有的人觉得珍珠是这样形成的哈，所以基督徒喜欢提到珍珠，说它代表苦难，借着苦难不容易，有的时候不方便，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借着这些，神得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雕琢建造一些事情，使我们变得像珍珠一样的美丽啊，对吗？你知道人怎么样对付生气暴怒这种老肉体，你知道吗？晓不晓得？那就是神让你遇见你会暴怒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不生气，因为他就是这样做，因为他们就怎么样，你就丝毫不懂得神建造的道路。因为那正是神要对付你的脾气的方式，就是你就是好像不能不生气一样，可是就在那里，那才是真正的对付我们的脾气的方式。其他像烦躁啦、苦读啦，有的人喜欢抱怨哈、失去恩慈等等，这些老肉体，这些我们旧人的表现，圣经说是肉体的情欲，神要对付他们，几乎都是这样，让你会容易有像这些肉体的表现，好显出来我们的生命的原貌是怎么样，好叫我们可以对付这些。神的儿女应该常常注意这些，你不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传的道都是要让人家因此得着缺乏，得着供应，软弱得着刚强，病了得着医治，好像我们福音就只是这些的话，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带出的神的儿女不是像这样，他们注意的是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能够蒙福，而不是神怎么样在我身上工作，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所以但愿教会的羊们是像珍珠一样，我们经常的教导神的儿女怎么样对待苦难，也就是我们的祷告不应该集中在求主使我们不遇见苦难，或者求主使我们脱离苦难，而是要在苦难当中求主做更重要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美国19世纪一位布道家 Henry Beecher 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神用眼泪洗亮我们的双眼，直到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未见之地，而在那里不再有眼泪。其实这个有一点没有完全符合圣经，圣经从来没有说在天堂不再有眼泪，圣经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不知道在天堂到底我们还流不流泪，有可能还流泪吧，至少可以流欢喜的眼泪吧，我不晓得。但是 Henry Beecher 讲得很好，神以眼泪洗净我们的双眼，直到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那未见之地，而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俄罗斯的有名的作家杜斯妥耶夫斯基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这样讲，他说受苦 是使人得以清醒的关键源头。受苦是使人真正得以清醒的关键源头。清醒包含了主耶稣教导我们要警醒祷告，人得以警醒祷告有的时候需要受苦。而我们常常提到约伯记的一段话，约伯记36:15很宝贵的一段话，他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啊，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很多基督徒都想到约伯记，知道这是一卷讲到苦难的一卷书。可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发现，当我注意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很少人提到这一段经文。事实上，在我当年我注意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传道人就这个经文传讲过一篇信息。后来我常常这样教导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讲得特别有意思，你不觉得吗？他把困苦不当作我们要求神挪去的东西，而当作一种工具、方式、一种道路，当作神借着困苦啊，所以神的拯救，他不是 save us from tribulation， 从苦难救我们脱离，不是的，而是他 save through tribulation， 借着苦难，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啊？那干嘛？我们想的是要脱离苦难，拯救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其实不是的。神想的是更大的苦难。其实保罗讲过这个，他说他是要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那是一个更大的苦难。其实我们可以更完整的讲它，就是我们人类堕落之后的那种光景，没有达到神造我们要有的光景，神想要救我们脱离那样，使我们得以进到能够走到神的旨意里面，能够像耶稣啊，我们得以有神的形象，而神需要借着困苦来使我们脱离那个不像神所因此而有的那些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啊。什么时候你把你遇见的苦难？不容易，也许有时候包括疾病或者别人的误会，别人的攻击啊，甚至更不容易的苦难，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看成是使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施行更伟大拯救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开始走上真正神要我们走的道路。好吗？来把这一节圣经的上半句再读一遍。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羊们，我们刚读的尼希米记3:1，尼希米重修圣城的时代，羊们是由大祭司跟众祭司来修建的，对吧？我们刚读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想今天修建教会的羊们应该也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担任牧羊执事的那些领袖们的重要责任。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门，另外一个门，尼希米记3:3，尼希米记3:3 的 Fish Gate 鱼门。来，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耶路撒冷不在海边，不在湖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鱼门，是卖鱼的人特别从这个门出入吗？我不知道耶路撒冷为什么有鱼门，也许你可以去查一查资料，看有没有学者有很好的说法。那我予以接近一下，让我们把鱼门应用在 神希望教会能够得人如得鱼上面，也就是帮助还不认识神的人得以进到神的家中。嗯，我们许多年都这样教导弟兄姊妹，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教导神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最重要的就是教导神儿女要遵行神的道，特别是遵行登山宝训。因为主就是在讲完登山宝训以后，在讲登山宝训之间，他提到说，如果我们具有登山宝训里面主所教导的应有的品质，我们虚心温柔连续的心，使人和睦，还有其他的等等，他说因着这些好行为，别人就要因此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在那里提到的这样的话语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就是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主在那里并没有讲到教会要有什么事工，有什么策略，而更要紧的是每一位神的儿女他们生命的光景。你有没有很注重登山宝训？有的人会觉得那好像是天方夜谭，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些事，有求你的就给他，好可怕的说法。有的人因为这样干脆就忽略他，就说对啊，登山宝训很重要，可是其实他并没有很认真的看里面到底在讲什么。我最近读一本书，是我重读它了，就是杨斐利写的一本书，他就里面提到差不多20年前乌克兰曾经有一个橘色革命，不过他讲的有一些细节跟我在网络上查的没有完全一致，但他提到一个网络上好像没有提到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他们要选新的总统，可是政府就舞弊，因为要让原来的总统再选上，所以明明大家民心都倾向于另外一个候选人，可是他们就舞弊，所以就宣布他当选，其实是不诚实的。然后他们在新闻报道的时候，全国都看得到电视啊新闻报道，在那里政府发言人在那里，就是相关的人在那里发布选举的结果的时候，因为那个新闻，你知道那个新闻报道影像的可能在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会有一个小框框，是手语的人在翻译给那些听障人士听的，那个用手语的女士那一刻她就没有翻译那个政府的报道，而是用手语告诉那些听障人士说政府说谎。据说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应该橘色革命不是只由听障人士运作的啦，可是有可能他们是很重要的发起人之一，他们就因为听见这个，所以就对整个社会表达这一件事情，后来就演成一个被称为橘色革命，所以就只好政府只好重新选举，那这一次当然就是他们熟悉的人真正的选上总统。不过其实呢后来的发展不一定很好，因为那个总统新的总统他的政策并没有很好，没有解决乌克兰的问题，可能这也是其中一个一直发展到今天在乌克兰的一些状况啊。可是杨斐利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我觉得很好。他说我们活在世上经常都是在看大荧幕，从大荧幕来得着各种资讯，这个大荧幕可以包括媒体的报道还有网络上的各种资讯，就是一般人都是这样的，或者是在学生群里面他们的 PTT 啊这些哈、啊，那个是大荧幕，他提醒我们，你常常应该去注意右下角那个小荧幕那个小框框，嗯，可能在那里才会有真正的震撼人心的东西，才会有真正的一针见血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他就提到像登山宝训就是像这样的，嗯嗯，你知道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政治啊社会啊经济啊这些问题，这常常都是显在大荧幕上面的，可是登山宝训像荧幕一角那个小荧幕，而那个有可能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的问题的道路。嗯，大布道家目的，他同意这一件事，他自己有很多布道的行动，但是他并不把那些行动成为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做见证的定义，他并不这样。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圣洁的生活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嗯，他意思就是说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见证，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然后他这样讲，他说灯塔 Lighthouse 灯塔并不吹号角，它只是发光。嗯，很好，基督徒也应该这样。他说灯塔并不吹号角，你知道穆迪本人是常常在吹号角的，他在布道会里面传福音讲福音，他对个人也是这样，但是他却说真正的做见证并不是一定存在于说这些话，而是我们活出什么样式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常常教导的事，就像在修造鱼门一样，我们也教导神的百姓怎么样做准备，好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在我们自己的地方神安排的环境里面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是彼得的话，从彼得的话来的。彼得是使徒里面，特别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徒，对吗？就是他第一次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另外一次借着一个神迹有5000人信主。可是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丝毫没有提到任何传福音的策略，没有，也没有一直鼓励神的百姓要怎么样去传福音。他唯一讲到传福音的话几乎只有一句话而已，彼得前书3:15，彼得前书3:15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个传福音的使徒讲到传福音说的是蛮被动的话，对不对？是你活出神的样式来，会有人问你，你就有机会讲，可是你要常做准备，平常就要常做准备。有的人会说，没有啊，都没有人来问我。如果从来没有人来问你，第一你可能要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尊主基督为圣的人，可是第二你不要那么急嘛，哦，有的时候某一些人是神的时候是晚一点，可是有可能你没有注意到另外一些人，那些人也许会有更早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嗯，我喜欢一个故事，是有一本在写到企业伦理的书提到的。他说有一个企业界的一个大老板，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他是基督徒，他参加的教会，有一次他主日聚会听见牧师讲到，就提到这一件事，然后说我们应该留意，他说传福音是神会做的工作，而不是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努力去探索去寻找去做什么，它是神会做的工作。那你要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然后每一天你常常留意神的作为。嗯， 可能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忽然旁边出现一个人，他刚好有一个需要，你就可以迎上那个需要，有可能就可以对他见证基督，把他引到神的面前等等。那是牧师逐日的讲道，这个企业家很认真的听。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听牧师讲道，认真听。我特别提醒年轻人，你不要只是来参加聚会，你的专注都在你的手机上，注意听，而且真正认真听，像那个老板一样。这件事就一直放在他心上，整个晚上睡觉休息，第二天起床等等。他本来应该就是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所以那天早上他也再一次想到这一件事，就跟神祷告，求神给他机会。他到了办公室不是一直在搞这一件事啊，因为他有很多的事要做，可是一有机会就想到这一件事，可是好像都没有什么事情临到他。到了中午他去员工餐厅吃饭，我不知道他平常是不是去员工餐厅吃饭，可是那一天他去员工餐厅吃饭，然后他当领了餐就要看要坐哪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注意到角落有一位男士，他不认识的他的员工一个人在那个桌上吃饭，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过去，然后就跟他聊起来。后来那个男士跟他提到他婚姻遇见问题，他说我预备今天下了班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意思是要去跟他的妻子办理离婚啊之类的。那这位企业家他也没有给他什么八股的东西啊，就是跟他谈，然后就邀他参加他晚上本来就要参加的一个小组聚会。结果那个男士在那个小组聚会就信了主，而且决定要回去重新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解决跟他的妻子的婚姻上的问题。就是像这样，其实是看你有没有这种态度。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许多年来，可以说几十年来，我都是这样过生活的。我没有听过那个牧师讲道，可是我想可能以前我听过别人讲道吧，或者是主自己讲的。很多年我都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比较像是保罗所说的，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这不是说我们整天什么都不管，就想着要传福音，然后开口闭口都是要跟人家传福音，然后自己的工作也没有做好，当然不是这样啊。我们应该像但以理一样，在自己的职责上做得很好，可是另外我们心里面有另外一件事才是占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地位，就是常常留心着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留心着神的工作。我在读书的时候，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后来我班上的同学几乎每一位我都跟他们传过福音，其中也有几位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了主，或者是后来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才被引到神的面前。我的家人也是一样，但愿我们弟兄姊妹都学会这样好吗？那个时候我们被教导两句话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把人介绍给主。我们这样的传福音好像是在把主介绍给人哦，可是你要学习怎么样把人介绍给主。我把它诠释为就是把你希望他信主的人放在心上，也就是为他们祷告啊。你记得我常常提到最好的祷告不是喋喋不休讲很多祷告的话，而是你来到神的面前，把主摆在你的眼前，然后你想到你关心的那个人，把他也拉进来，看一看主，看一看那个人，看一看主， 看一看那个人。也许有的时候你会想要说几句祷告的话，也许有的时候你一句话都没有说，可是那就是最好的祷告，而且是有功效的祷告。把人介绍给主，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总是要跟主说，主啊，你看他拜偶像拜的这个样子，求你拯救他，主啊，你看他这样作恶，这样糟糕，你要帮助他。不要这样，你要多一点想到神已经在做的工作，找出那个人身上已经有神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你至少可以说，主，我相信你正在做工在他身上，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因为神赐福的原则一向都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要先弄出有的东西来，你就容易期待神在增加，好吗？另外一句话是，你如何把人介绍给主？另外一句话是，如何把主介绍给别人？我们多年来都常常在教会里面教导弟兄姊妹，我常常对最初的教导都是用四律做开头，让大家学习怎么样跟人传福音。四律很清楚地讲一些救恩的基本的东西，那我们不需要加上太多别的，就是读给他听。我们也教导许多在这一方面的态度，跟我刚刚讲的有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我今天没办法在这里多讲，如果你喜欢以前没有听我们讲过，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去啊，想办法找到我们传福音的训练的这个主题，里面有许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好，我们继续看尼希米记三章六节。尼希米记三章六节，来，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叫横梁安门扇和栓锁。 The old gate， 古门。我不知道耶路撒冷为什么有一个古门，是因为它太古老了吗？可是他们现在修建以后应该变成新的门了。可是我用他们修建古门来讲到教会应该要寻访古道，这是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的话，寻访古道。其实好几年前我在讲生命记的时候，曾经用寻访古道来做那整个系列的标题啊，也就是你要留意教会美好的传统。有一些传统是不好的，可是有许多传统是美好的。留意古圣徒或者前人留下来的美好的产业，特别是能把我们带进安息的产业啊。因为耶利米书六章十六节在讲到访问古道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你可以来看这个经文。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所以神讲的古道是不是能够把我们带进安息的？我自己常常从年轻的时候就从一些古典名著得到很多的祝福，我也不时的给大家介绍。你不要我现在再给你介绍，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你去书房也可以找到我们悬在那里的一些很美好的古典名著，像《天路历程》《信徒快乐秘诀》等等，有很多书。我自己都多年从年轻的时候从那里得到很多的祝福，有许多书塑造了我的生命的根基啊。当然，圣经本身就包含很多古道，包含很多美好的传统。比方亚伯拉罕的信从，你听我讲这个词，你脑海里面会浮现多少故事，多少美好的教训呢？亚伯拉罕的信从，雅各生命怎么样被神磨造改变，摩西的谦和， 这个每一样都是非常有分量的，有很丰富的东西在里面。这是古道，是美好的传统。大卫怎么样爱慕神啊？大卫是拥有最多教训的，就是他的生命里面拥有最多资料的一个人了。他信靠神，他顺服神，敬畏神，渴慕神，甚至从他的失败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东西。彼得的忠心，讲彼得用忠心讲他好像不太搭调，因为他就是否认主的那一位啊。对啊，你注意他的事实上，那就是他生命中后来成为最强固的地方。就像人家讲，如果你的手腕在这个地方断过骨折，接起来过了两个月上石膏，要接好以后，有人认为那个断的地方比其他的地方都更坚固啊。彼得就像这样，他曾经不忠心，可是回头之后，那成为他生命最强的地方，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保罗的专注，你想到保罗会想到这个吗？保罗的专注有很多可以讲的，玛利亚的选择等等，圣经里面就有许多古道，有许多美好的传统。另外当然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前人留下来的产业，比方奥古斯丁，他对神的真理的默想，哇，对神跟他的真理的默想，光他的忏悔录里面包含了多少宝贵的产业啊！十八世纪德国的一个贵族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办人钦哲多伯爵，他们的敬虔，他是敬虔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的敬虔主义就跟英国的清教徒是并列的啊。这些教会历史上的许多人物，光讲品格教育就可以从他们身上讲很多很多的东西，那是美好的产业。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注意这些啊，而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经常给大家这些，这是古门啊。我们自己教会的传统就有很好的古门，有很多美好的产业传承下来。有时候我会给大家讲我的牧师荣教士甚至他的牧师的一些事情啊。我看过有一些教派，他们那个教派建立的时候，那个创立者是属灵人，是被神重用，也带出非常宝贵的信息。可是我发现那些教派走了一些年日以后，有的走了300年，有的走了100年，之后后人有的已经不太提他们的创立人的信息，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他们建堂的时候请我去给他们讲一些勉励的话，我就给他们讲一点他们那个教派的这些美好的传统，然后我看台下那些人，我就知道他们从来不知道那些事情，那是很可惜的事。我有一次在北美，在江秀群牧师的特会上面服侍，聚会外的时间，有一个参加聚会的一位女作家，一位有名的女作家过来，用客气的语气，但是内容其实蛮尖锐的，来批评我说为什么你都要讲西方人的例子做他们的故事做例子，为什么不讲我们华人？我心里想说，我应该问你，你为什么要住在美国不住在台湾？其实那是因为西方的世界基督教在他们中间已经是几百年1000多年的事情，所以他们拥有更多的这些 产业，我们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提到华人。另外一个他批评我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你都要讲那些以前的人的事情？因为我常常会提到一些属灵人的传记里面的故事，而不讲现在就发生在我们中间一般弟兄姊妹的例子。你知道江秀群牧师是他的聚会有很多这种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听他讲到然后有怎么样奇妙的经验的例子。你知道现代人的这些见证其实常常都集中在他们怎么样经历神迹啊，可是有许多前人的那些故事会有更多生命美好的榜样，嗯，而且他们已经盖棺论定，对吗？嗯，我希望弟兄姊妹注意这些东西啊。但愿无论教会无论家庭都能够把古道传承到下一代。来，我们继续看尼希米记第三章9到14节，这一次读长一点。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亚修造，其次是哈路摩的儿子耶大亚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沙拉哈萨林的儿子塔土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亚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有这里面有一些人，有不少人是对着自己房屋修造的，意思就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修造的。我把这个应用到神的儿女常常应该先从建造自己的家开始的啊。弟兄姊妹，把自己的家或者你家中的生活经营的整齐美好愉悦快乐，是建造教会建造神的国很基础的项目。保罗也说这样的人就容易在神的国里面有更美好的服侍。美国 Focus on the Family 爱家协会的创立人 James Dobson 他说他们的家常常都很快乐，他把这个当作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同意，让孩子还有其他的家人在家里面总是常常快乐。你在你的家里面注重什么？有的人注重各种不同的事，有的人注意家里要整齐清洁，然后可以为了这个发大脾气，有的人注意别的事情。可是啊，我希望你常常优先注意一件事，怎么样让家里的人很快乐。听起来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很要紧的事。你常常要让家里的人快乐，你如果真心要这样，蛮会帮助我们脱离自私，因为你必须要使别人快乐，你就会比较会去放下自己的一些执着而来配合别人，对吗？这是爱很好的定义。我们先把身边的事情做好，先把自己打理好，我们能够过平稳喜乐的生活，内心也常常安息稳固，你自然会服侍得更好，对神的国也会有更多的贡献。意思是你的生命里面会有城墙，给身旁的人带来保护，也给他们看见生命的界限。他们不是从你的口听见这个不该做那个该做，而是在你生命里面看见那个界限，让他们可以因此挑选要向这一方面的事，这一边的事，要羡慕基督的荣美，对吗？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炉篓 Tower of Furnaces 还有粪场门的 Dung Gate， 我把它用在教会里面也会遇见的事情，就是厨房的工作还有包括厕所在内的清洁的工作。这个好像是小事，可是其实重要的事。 路加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活动的时候，居然把吃饭也放进去，哎，他不是一直在讲那些薄饼啊、聚会啊、讲道啊、祷告啊这些事而已，他提到吃饭，在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路加记载着初代教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哎，光这句话就很有学问的。你怎么样在教会还有在家里面能够吃饭的时候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所以路加还记载着初代教会啊，要找人来管理厨房的事情的时候，找的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嗯，显然那是很要紧的工作，教会也应该注重这些工作。好，《尼西米记》第三章十三节，十三节跟十五节各讲到一个门。十三节讲到一个门叫古门，有没有看到古门 ？The Valley Gate 啊，后面讲到一个全门 The Fountain Gate。罗秉成师母有一个同工 Mrs. Judd， 他有一篇信息，我们年轻的时候读到，得到很大的帮助，简短的一篇信息。可是那一篇信息开头的一句话就是：有一道谷，山谷的谷，有一道谷，神在其间。很好的一句话啊。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提到山谷，他给那个山谷一个名字叫做谦卑谷、居谦谷啊。是我用这个来讲到圣城的古门，教会也应该有一个谦卑的门。谦卑隐藏在高一点的地方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在低一点的山谷那是一种隐藏。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生命的东西是从低一点的地方出来的，嗯，所以你有美好的古门就容易有全门水泉的门。嗯，我们看一篇诗篇，诗篇八十四篇五到七节，诗篇八十四篇五到七节。嗯，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可拉的后裔好像是特别渴慕神的人啊。他把我们会遇见人的误会、毁谤、倾轧，或者遇见苦难、遇见生病、亲人失丧这些事，我们可能伤心流泪，可拉的后裔把它说成是山谷的经历啊。那你经过流泪谷，可是会使这个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啊。所以我说你有谷门才会有泉门啊。教会应该把谷门修造得更加的坚固精致，不要只想教会的一些事工活动做得多好，而是要弟兄姊妹多留意我们是不是常常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在那种增进底下。当增进也显在教会中的时候，是教会一个非常非常羞愧的事情啊！教会正应该在这些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的啊！所以，一个常常发表反对基督教的一位有名的剧作家肖伯纳Bernard Shaw， 他讲过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教会应该从反对我们的中间听见很有益处的话。他说教会不应该只是教导谦卑，教会应该要活出谦卑来，教会应该要学习谦卑的功课，而不是只教导谦卑。嗯，所以不要让 增进攻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是可以被称为义的，因为我们在攻击异端异教等等，其实不是的，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啊。我们不要活出那个样子来，教会应该更活出仁慈的样子，柔和谦卑，这是主特别要我们效法他的事，对不对？在这样的古门里面，你就容易找到泉门，容易有圣灵的浇灌，有活水的泉源。所以不要只是追求所谓有恩高的讲员或者有恩高的教会，你自己来过这样的生活，一个谦卑低下的生活，顺服神，遵行神的命令，你就容易有泉门，你出里入常常都会有活水的泉源啊。最后，尼希米记记着归回的人，无论贵贱老幼男女，都同心协力。可是也提到，有的人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这里面提到有一些有地位的人都一起在工作，对不对？我就想到穆迪有一个是在他的布道会里面，有人带着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到他的面前介绍给他，他就跟他打招呼握了手，因为穆迪正在忙着聚会前的预备的工作，所以握完手以后，他就对那个将军说，请某某将军帮那边那个老妇人把这个椅子带去给他，就做这件事。那个将军也很愿意做这样的事，很好，对不对？应该是像这样，就是无论你是什么地位，我们都这样服侍。但愿我们都知道，能够服侍主是一个荣耀。我们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有提到，有一天在那荣耀的新天新地，你将会知道服侍他是怎么样的荣耀，最好现在就知道啊。所以我自己，我从来不怕什么样工作弟兄姊妹不愿意做，因为你不愿意做是你自己失去那个荣耀啊。对吧？我的意思不是说有什么工作临到你你一定要接受了，你自己当然要看主带领。可是如果有人不愿意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要记得这些事好吗？好，服侍他是荣耀的恩典。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77首，颂赞诗选177首。起立来唱好吗？
将军。